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2000法轮功学员洛杉矶集会制止迫害，政要支持。2013年10月20日，在正午的灿烂阳光下，来自世界各地的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汇集于美国加州洛杉矶长滩的玛丽娜格林公园，举行大型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发动的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的迫害，曝光其大范围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同时呼吁制止迫害，要求法办元凶，获得当地政要的支持。洛杉矶法轮功发言人吴英年教授指出，这场迫害实际上不仅仅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也在迫害所有的中国人。如果中国人没有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权利，那么这个社会道德急速下滑，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所以这场迫害波及的是所有的中国人。我们也希望中国人能够看清，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才是真正的反华势力。我们都应该站起来反对这场迫害，这样中国未来才有希望。在集会中，近百位曾经在中国大陆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共的反人类罪行。他们中，有的曾经被非法抓过6次，有因为不放弃修炼而失去工作、失学、失去养老金的，有被抓后被强行堕胎的，有在劳教所被性虐待、被洗脑迫害的，被注射药物迫害的，被要求在死亡书上签字的，被关在马三家劳教所5年半的，被长时间剥夺睡眠、被强制灌食的等等。不同的受迫害遭遇证明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邪不压正，中共企图摧毁法轮大法修炼者正信的邪恶企图注定会失败。国会众议员丹娜·罗拉巴克表示，与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要求停止迫害是他的荣幸。法轮功提醒人们牢记人类的正义和良知，我们要继续携手作战，这不仅仅事关法轮功，也关乎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和平。中国事务主编武凡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0年前罗马帝国迫害和屠杀基督教徒，之后罗马帝国灭亡了。2000年来基督教传遍全世界，历史正在重演，中共政权注定要灭亡的，法轮功正传遍全世界。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鸡西高官纷纷遭报，为法轮功学员维权，唐吉田律师被黑龙江鸡西610非法拘留5天， 全国各地数十名律师相继声援唐律师，或赶往鸡西市抗议。现在，让我们看看鸡西市的一些高官们是怎么样遭报的。丁乃金，男，1953年生，研究生文化，鸡西市前市委书记。1999年720后，他与副书记曹国辉共同操控鸡西市政法委610办公室，采取扰乱视听、仇恨宣传等方式，在全地区范围内悬挂、张贴诋毁法轮功的标语，并命令公安警察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在其任职的3年中，鸡西市有数百人次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劳教、判刑，有16名法轮功学员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2006年1月25号，丁乃金被哈尔滨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曹国辉，男，鸡西市前市委副书记，主管政法委610。曹在任期间，卖力配合协党迫害法轮功，对鸡西及所辖21线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并罗织罪名送进监狱、劳教所。最终，曹国辉因其他罪行败露，服毒自杀未遂被抓捕。朱德义，前任市长，因贪腐而被免职。冯晓东，男，50多岁，2005年3月从黑龙江省鸡西市调入密山市任公安局长，期间执法犯法，欺压百姓，贪污腐败，迫害好人。从2011年起，冯晓东伙同政法委610等恶徒在密山非法私设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期间，迫害法轮功学员总计65人次左右。目前，冯晓东已被双规，因其有心脏病，已取保候审。冯晓东最终不会逃过天理的惩罚。
正在发生的往事。1949年中共建政后，我村学校院内有一座庙堂，里边有泥塑的神佛像，因为学校教室少，就把庙堂改为教室。当时我们村有3个男村民参加清理庙堂的神佛像，其中有一位姓朱，50岁左右，他用一把小镐头把神像的鼻子打了下来，结果没用多久，他的鼻子就开始红肿，慢慢发烂，后来烂的发展到了嘴唇部位，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朱巴巴。后来他在极度的疼痛中没几年就死了。参与的第二个人是一位20多岁姓陆的年轻小伙子，大高个子，人长得也好看，身体健壮，他是往外背神像的，结果没过多长时间，他的腰就开始向下弯，慢慢越来越弯，最后变成了弯罗锅，走路向前探着走，很是痛苦，没过1-2年他就去世了。第三个人姓杨，30多岁，也是个高个子，身体健康，人也很老实，可是没过多久，他的一条腿就有了毛病，走路跛脚，一直老都是这样。参与拆庙清理神像的还有邻村的一个男子，他长得也很健壮，他用镐一镐头下去把神像胳膊打掉了。第二年，他老婆生了一个女孩子，就缺一只胳膊。这女孩子长得很俊，就是只有一只胳膊，他就一直这样过着他残缺的一生。中共建政后，宣扬无神论，不让人信神佛，破坏传统文化，让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向前看，让人在无知中造业。而今，中共又捆绑着中国人，对法轮佛法诋毁，对大法修炼人迫害，是在真正的毁灭人。
政法委科长说漏嘴。2001年9月22日，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并强制洗脑的洗脑班上，谈到天门自焚伟案时说漏了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这件事发生在2001年1月23日，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日法轮功在天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2001年1月23日， 农历除夕下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案。中共自编自导的天安门自焚案，是为了享用火烧活人的惨剧，栽赃陷害法轮功，为进一步迫害法轮功找借口。如果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的节目进行一番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自焚实际上不过是一场拙劣的漏洞百出的闹剧。2001年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和灭火毯？自焚的画面远中近景俱全，多部摄像机多角度同时拍摄，最近的拍摄距离自焚现场不到20米，若非事先安排，怎能做到如此完备？新华社对于敏感新闻的发稿向来需要经过多次审稿，但这次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就发了英文稿，动作快得令人起疑。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企业家独撰法轮，解人生之谜。网络专家克里斯·纪泽是旧金山湾区的一位创业家，从大学开始便从事高科技相关的创业，领域涵盖软件、网络、多媒体等。在过去的近20年里，他几乎都专注在网络事业，是多家高科技媒体公司的创办人。回想自己的经历，纪泽表示，阅读《转法轮》解开了心中多年的不解之谜。他说，我的经验印证了《转法轮》中说的是真的，天幕的确存在。读完《转法轮》后，纪泽就到旧金山中国城花园角参加集体练功。慢慢的，他打坐的时间越来越长，练到接近一个钟头的时候，他的天幕打开了，这让他吃了一惊。这次的经验也加强了他坚持练功的动力。他说，当他练功的时候，觉得非常美好，仿佛一切不好的东西都从身上清理出去了，感到心如明镜。如果几天不练功，就觉得一身沉重，修炼像是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你必须经常练功，不能偷懒。修炼之后，纪泽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本几乎已经要和妻子离婚的他，夫妻关系变得和睦。因为修炼后的他了解到，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争吵的，该是你的，不用吵也还会是你的。他和妻子之间的紧张气氛获得了缓解，原本有严重过敏症的他，为病痛吃了不少苦头，但修炼后过敏症也不药而愈。另外，他原本是个美酒的收藏家，酒窖内藏有上万瓶名酒。修炼后，他了解到喝酒是一种执着，就从此不再喝酒。纪泽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看到纪泽修炼后的变化，也看到其他法轮功学员的风貌和品行，现在他们也相继开始修炼大法。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杨翠芬被云南第二女子监狱迫害致死。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翠芬被非法关押迫害4年多，近日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10月2日晚，杨翠芬的家属接到监狱的电话，说杨翠芬病危，让家属到医院签字。家属赶到医院后，杨翠芬已经完全失去意识，认不出人，也没了气息。然而就在2天前，9月30日，杨翠芬还打电话回家给老伴，说自己明年3月就能回家了，电话中也都很正常。正当一家人期盼杨翠芬回家心切之时，仅仅2天就传来杨翠芬的噩耗。这4年多，家属也探望过杨翠芬，都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样。面对家属的质问，监狱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谎称对杨翠芬的去世监狱没有任何责任，说杨翠芬之前就有高血压等病，是突然发作，监狱已经尽力抢救， 杨翠芬的死亡属于正常死亡，让家属签字，家属不签，监狱就威胁，如果在期限内不签字，监狱就强行火化尸体，并自行处理杨翠芬的遗物。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是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那里的法轮功学员相对较少，但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文山州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和文山州公安国保先后举办了3次非法洗脑班，把50多名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洗脑班迫害，先后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和判刑。
揭露中共酷刑，手脚连铐。手脚连铐是中共看守所对法轮功学员经常使用的酷刑。手脚连铐就是双脚戴上重型镣铐，双手戴上手铐，再用短铁链子把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人戴上这种刑具后，坐不得，蹲不得，站不得，躺不得，只能佝偻着，蜷缩着，吃喝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时间一长会导致肌肉劳损，手脚浮肿，失眠烦躁，极其难忍。王可飞，原吉林省农业银行长春市南关区支行职员，是众口称赞的优秀员工。2000年10月被关押在长春铁北看守所期间，因兼职练功被狱警用手脚连铐迫害，一般人48小时就到了承受的极限，可是狱警用这种刑具折磨他整整11天。狱警为了折磨他，一次次的提审他，上楼下楼。王可飞被恶警牵着，他撅着臀部，一步一步地挪动着脚步。由于拴着手脚的铁链子很短，每次脚步只能挪动10厘米左右。他拖着沉重的镣子，在阴森的长廊里，远远地就能听到哗啦哗啦的镣子拖在水泥地面上的声音。后来再提审，王可飞都是被狱警抬出抬进的，他头发散落，面黄肌瘦，无法行走，已经被折磨得虚弱不堪。2001年8月末，王可飞被转到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继续关押，他遭受种种酷刑折磨之后，同年12月20号王可飞离世，年仅35岁。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多少钱能打动一个修炼人的心？在海外旅游景点上，一个小伙子指着发法轮功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对他的同伴说，这个老太太一天挣不少钱呢。大法弟子就告诉他，孩子，你记住了，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练法轮功的，他发着法轮功的传单，还说一天挣多少美金，多少港币，那这个人一定下地狱，因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一定是共产党派来迫害法轮功的。因为法轮大法里是一片净土，我们一分钱都不挣。说到这儿，别人都不吱声了。那个小伙子把舌头一伸，扭头就走了。下面是一个发生在大陆跟钱有关的真实故事。当阿华把数着自己名字的一张300万元的银行卡交到昔日的老板，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的手里时，这位老板惊讶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久才感激地说，练法轮功的人就是让人服，这事儿真让我想不到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法轮功学员阿华曾是某单位的科长、会计师，修炼大法后是行业里的尖子，同时也是中共迫害的重点，因为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判刑，从监狱出来后被单位开除了，妻子又和他离了婚，艰难之时一家房地产开发商聘用了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 开发商发现阿华工作踏实，整日默默付出，从不计较，人品老成厚道。进一步了解才知道，阿华是修炼真善忍的，觉得他是一个靠得住的人，就让阿华保存一张300万元的银行卡，并说以你的名义给我存300万元，密码你自己设定，银行卡你给我管着。就这样，阿华办了一张300万元的银行卡。可是当地公安国保恶警一直都没有放松对阿华的迫害，多年后当恶警发现阿华的下落时，就上门骚扰。虽然开发商老板多次说情请客，证实阿华是一个好人，都无济于事。就在恶警要绑架阿华的关键时刻，开发商老板跟阿华说，快走吧，他们要下手了，我也保不住你了，这里不能待了。于是阿华把账目交代完后便离开了。此时阿华居无定所，飘忽不定，手里的钱也不多了。一天他在整理东西时，忽然发现一张银行卡，想了半天突然记起，这不是老板让我保存的那张300万元的银行卡吗？怎么走的时候忘了给老板呢？为了证实一下，他到银行去划了一下，证实确实是那张卡。这时如果是一般人，卡在手里，密码又是自己设定的，眼下又是需要钱的时候，那这笔钱自己留下，别人也无可奈何。可是阿华一点思念都没有，他说，当时我只有一念，立即找到开发商老板，把这张卡还给他。老板几次拿出10万元给阿华，都被阿华给推辞了。
苏格拉底的智慧。凯勒峰是与苏格拉底相知极深的朋友，一天他高兴地向苏格拉底展示了从特尔菲神庙那里得来的神谕，内容是说没有谁比苏格拉底更聪明。可是他从苏格拉底脸上看到的却是茫然和不安。苏格拉底不认为他是最聪明智慧的人，于是苏格拉底要寻找一位智慧声望超过他的人，以反证神谕的不成立。他找到一位政治家，政治家以知识渊博自居，和苏格拉底侃侃而谈。苏格拉底看清了政治家自以为是，其实是无知的真面孔。他想，这个人虽然不知道善与美，却自以为无所不知，我却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看来我似乎比他聪明一点。苏格拉底又找到一位诗人，发现诗人吟诗作赋全是出于天赋，而诗人自以为能赋诗，就目空一切。接着苏格拉底又向一位工匠讨教，想不到工匠竟重蹈诗人的覆辙，因一技在手便以为无所不能，这种狂妄反而消弭了他的智慧之光。最终苏格拉底悟出了神谕，神并非说他最有智慧，而是以此警醒世人，你们之中苏格拉底最有智慧，因为他自知其无知。人世匆匆，自以为是的人大有人在，有几人能像苏格拉底那样虔诚地求证自己的无知呢？有人一听到神佛就嗤之以鼻，为之迷信，岂不知从古至今唯独对神佛的信仰不会被时间淘汰，永存于人间。认识你自己，这句镂刻在特尔菲神庙上的名言曾赋予了苏格拉底一种深沉智慧的目光，而今苏格拉底的证明则向我们开启了一扇智慧之门。许多时候，认识自己或者认识真理，都是从认识自己的无知开始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